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一章第三节中道正法的内容。我们上星期讲到25页，那再很快的跟大家说明中道正法呢，这一段导师先谈中道，对不对？然后谈正法。那正法有三个内涵，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呢？中道行，对不对？在20页。第二个是如实理，第三个是究竟涅槃。那如实理才又分成四谛跟缘起，还记得吗？这个是导师在写这一部分的一个架构，我们的理解了，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合乎导师的一个思维，所以他先谈中道，在17页，然后呢在中道的最后提到这个中道正法，其实他们是一而二，二而一啦，那你当然可以做一些区隔，偏重不同，中道它比较着重在离二边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来说，那正法主要是谈如何去向解脱的修行方法，然后去体悟的道理，还有解脱的一个境界是什么，所以在说明的一个面向上有所偏重，但是他们绝对不是说隔别的啦，就在说明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组合或者是一个面向来解说，所以希望大家听来听去呢会有一个感觉，都是怎么都一样的东西啊，就讲来讲去不是很复杂，他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东讲西讲，就是要引导我们怎么样去入这个圣道的修习，达到圣道修习的解脱境界，就是这一个目的而已，所以用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解说。好，那在正法的部分从21页开始，那正法又分成三个内涵，中道行它主要是这个圣道的实践，对不对？那如实理主要是圣道实践所要去体悟的道理或是真理，那这个是在21页的刮胡的国字二，对不对？刮胡国字二如实理，那这一段里面阿拉伯数字的这个一，国字小写的一啊，还是国字小写是四谛，然后呢，四谛里面也谈到缘起嘛，对不对？那在23谈到苦的集跟22到23谈到苦的集跟灭啊，这边就谈到缘起，那24页呢？又再次谈到缘起，那这一个主要就是正法里面的缘起法、所以这样子来做一个分判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前面谈了缘起，这边又再一次谈缘起，前面是谈四谛里面的集谛，对不对？他这边主要是谈缘起十二支，就是缘起法的这一个内涵，所以就会有好像重复的讨论。那这边的缘起它的篇幅就比较多，对不对？因为它主要就是谈缘起嘛。好，那这个我们上星期谈到缘起的流转，对不对？那缘起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幻灭，就是 缘起的流转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然后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啊，一支一支这样的辗转的，这样引发另外一支的一个升起，这叫流转，生命的流转。那这一些法都是什么法？杂染法，当然是有为啊。有为法又分二种嘛，对不对？清净的法也有生灭的嘛，哈、哦，那这也是有为啊、哦。大家现在学俱舍论要越来越清晰啊、哦，有为有无为，有漏无漏啊，不一样的啊、哦，不一样的概念。嗯，好，所以这边先，我们上次就谈到无明缘行乃是老死嘛，哈、哦，那这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缘起的一个流转的部分。那这边我们在进入幻灭之前呢，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哦。看得到吗？哦，来放大一点。哦，这在《佛法概论》里面谈到的。那可能有些人他会误会了，误会什么呢？我们待会再来说明。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的其中关于缘起的这一个篇章呢，他谈到缘起之性是杂染的世间的这一种道理，听得懂吗？不是说这一个东西是肮脏的杂染，不是，它是关于杂染法的一种的一个真相的一个描述，哦，懂意思吗？哦，知性就是它带有一种怎么讲，就是稳定的，哦，普遍的，不会因为不同的事物而有所特别例外的，哦，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缘起之性是关于杂染的世间的这些法的一个说明，哦，懂意思吗？哦，不是这个东西是烦恼性了，哦，它是对于这些杂染法的一个说明。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叫圣道之性，就关于圣道是怎么一回事的，哦，那它是清净的出世间的这一些道理或是这一些法的一个说明，哦，那因缘呢，所以缘起跟因缘它是两个类似的语词，但是它们定义可能有所不同，哦，那他说因缘包含了佛法一切有情的现实界，这是杂染的，哦，那杂染的因缘理则叫做知性，就是理则了，哦，前面所说的这一个理则，哦，经中特别称之为缘起，也就是杂染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出现的，哦，是怎么样的情况会升起，它什么样的情况会灭，哦，那这个部分呢，经中特别称为缘起，哦，它后面有个括号说，佛所说的缘起是不通于清净法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清净法的升起，比如说无漏的正见能起无漏的正思维，对不对？无漏正思维正是能起无漏的正语正业正明，这样的一个能够引发另外一个法的升起，这也是一种因缘，对不对？哦，那这样的一种因缘就不叫缘起了，这些清净法的升起的这个道理就不名为缘起， 叫因缘。大家听得明白吗？哦，就是说缘起它只是真，因为缘起的内容，你去看阿含经，那就是无明缘醒心缘识，这一定是跟杂染法有关的。哦，然后无明灭者行灭，就是杂染法的无明灭去，那其他的就不会有其他杂染法的一个升起了。所以就是他所描述他的规范描述的一个范畴，缘起就是杂染法，懂意思了。那不是说修缘起不会通往清净，不是这个意思，懂意思了。修缘起当然通往清净嘛，悟圣道当然通往清，但是缘起这样的一个内容，他在说明什么？杂染法如何升起的因缘是什么？那你悟了它之后呢，当然就能够获得清净的正见嘛，对不对？懂意思吗？所以这边就是说世尊所说的缘起，它不通于清净法的描述，清净法升起这样的一个现象，它没有适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只适用在杂染法的生跟灭而已。好，那依此理则，当然升起的是杂染的世间的苦迫的因果。那清净的因缘，也就是圣道之性呢，依此理则，当然升起的是清净的出世的安乐的因果。所以这边我们谈缘起，就是讲生死杂染是怎么样的一个发生的，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它这个完了，就是要去断烦恼嘛，对不对？无明。好，那我们上星期也谈到这个无明呢，是一般我们说它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对不对？那但是有一些经论呢，它会说是爱。那这边给大家看，这个是什么？这是早期类似法句经的一部经啦，这个经名我看一下好了。他没有办法。他叫《法集要诵经》啊，那他的梵语相对应的一个这个经本叫做乌达那瓦嘎啊，优陀那品啊，瓦嘎是品啊。好，那来把刚刚那一个寄送。哦，糟糕，不见了啊。他说：“从爱生烦恼，从爱生怖畏，离爱得解脱，无怖无烦。”就是爱把它断除了，就得解脱了啦，懂意思了哈。所以导师说，无明跟爱它是不离的啦，他们就是一个不同的面向的一个展现哈。无明就像一个人被布蒙着眼睛，那爱就是在荆棘里面在那边爬，那你就会刺的，你越爬对不对，就受伤就越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了。好，所以这个十二支呢又可以归纳为惑业苦，对不对？那惑若是十二支里面 十二支里面可以分成三十二重因果，大家知道了，对，三十二重因果。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资料，今天准备很多资料，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哦。等一下，我把它选取。然后变粗的，这样就好一点嘛，哈。就是过去式就是无明跟行，对不对？啊，它就是就如果以跟对现在来说，它就是因啊。那出现在的果就是从四入母胎开始，我们一般讲结生嘛，对不对？啊。这个结是结合的结了，就是这个四跟父精母血结合之后就产生生命，是导师的解说了，结生结合产生生命。所以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无明缘行行缘四缘明四缘正明缘六入触受爱取有，然后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呢？生就结生就开始了，一般我们就是要生出来嘛，在佛教里面讲的生是入母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生了。嗯，好，那果就是四名色六入触受，然后呢，那下一生的因就是爱取有，对不对？那下一生就是的果就是生跟老死，那有了生老死又造作烦恼，对不对？有无明心，又回到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生死流转了。那在导师的书很特别，一般会把爱取有这边配祸跟业了，或业苦嘛，那导师说呢，在这一段现在的现在世这几支里面呢，或它其实是在触支里面，无明相应触，懂意思吗？或其实是在触支，爱它其实是业的一个内涵，或业苦。那有它也是一种业的一个形式，叫做无表，懂意思吗？你业造作之后会变成一种感的未来果的前世嘛，这就是这一个有，听得懂吗？这个有它是比较特别比较局限的一个内涵，它是跟我们现在这种存在也叫做有三有嘛，对不对？欲有、色有、无色有，这是一种现在目前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或者现存的一种有，听得懂啦齁。但是这一种有是看不到的，它是要感的未来业还没有感果之前的一个状态，懂意思？所以这个有它的范围是很狭小的，它排除了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生存的的这样一种有，懂意思了？好，大概就是有三四二重因果，那如果要配或业苦的话，导师这种配法是根据阿含经的啦，但是如果是按照论呢，他通常把祸配在爱取有配业，因为它是无表业嘛，等等。但是导师说这跟阿含经的一个教学是不相合的啦，当然他们这样配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如果按照阿含经的一个精确的一个说明，或它其实是含在触知里面，认识的开始，懂意思吗？有触不一定会有这一个爱取哦，你是因为有无明相应 的这样处，才会有后面这一些哦，这一些杂染的跟烦恼相应的心的活动。所以导师在讲佛法，他会把一些维系的东西讲清楚啊，因为《阿含经》确实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这个出家修行的法师呢，因为他的欲经常干扰他啊，那他就觉得可能跟这个生理的这个器官有关系了啊，他就把那个男根就把它切除啊。那佛说你该断的不断你要断的是你内心的那个烦恼，懂意思啦、哦哦、所以是跟因为有无明在处对境的时候，有无明你才会有这一种跟无明相应的受爱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你只要有这个如理思维明相应处的话，你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这个下手处很清楚，就是如理思维了，而不是不看不听不见。但有时候这一个烦恼活动很盛的时候，稍微远离一下，这个是一个方法了，但是它不是一个究竟。 听得懂吗？当我们烦恼活动很盛的时候，离开那个情境是好的，要不然我们会不能自拔，对不对？就离开一下，但是你还是要去面对这一些烦恼，烦恼就会造成这一些爱取的这一些活动了，主要是烦恼了。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业树业，我们接着来看环灭。环灭在缘起的正见中呢，知一切依缘起，也就能知一切法的无常性、哦、那这个无常性呢，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哦、一般我们讲无常很直接，就是变化生灭，对不对、哦、那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深意是什么？常性不可得，懂意思吗？啊，任何你认的那种对于任何一个法，你都觉得它是有常的这样的一种特质，这个都是不存在，都是错误的啊！常性不可得啊，因为到了部派呢，这个生灭。它又变成是一种实体法，是吗？啊、哦，它叫心不相应行的，懂意思吗？啊、哦，那其实这个跟佛在谈缘起它的一个深意呢，又会有一些落差啦。我们不是说他们这样讲不对啊、哦，大家要知道，布袋佛教它的一个功劳是什么？把佛法做有系统的一个描述，然后清楚的去定义它，它定义就会落入一种，诶，它就这个东西就是它了啦，就变成一种固定，英文叫 fixed 就开始慢慢会让一些人就产生一个因，就是有一些方向上的不是那么的正确，就是他就落入另外一种法的一个执取，本来教学是让你清楚，但是你又把它变成是一种一定是要这样子才是什么样，懂意思了，那就这个就落入另外一个层次的维系的所谓的自性见的啦。这边不是说学部派一定会落入自性见，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要传达的意涵是什么，就是把每一件事情清楚的了解它有一些特质、哦、那这些特质呢，按照般若经来说呢，它也不是永远不会变的， 懂意思吗？比如他就般若经就举说这个部派说或是 一般我们定义色是什么？执爱性嘛。执爱性是色的，就是有这个占有空间嘛，对不对？有执爱，就是会有阻碍嘛，对不对？那色法一定永远如此嘛？懂意思吗？色法还有不同的形式啊，如果按照现在的知识，它还有能量的形式，懂意思吗？听得懂吗？所以你执爱相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啦，也就是这种特质是不可得的。那波尔经要破除这一种你还对一种特性认为它是必然是如此的，不可以变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维系的自信值。波尔经主要是在破除这一些比较维系的了，对对对对，大家都非常立根了，所以学的部派我们才会比较明白波尔经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有针对性的，那他针对性是针对他落入一种所谓自信见的这种情况，不是他的教学有问题，是你学之后你若产生自信见，那是波尔经要去处理的，明白了齁。这个是我们说是佛教界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是法有问题，是学的人有问题，破法破执不破法了，听得懂吗？就是我们在破的是破执，而不是破这个法，你对这个法能够正确掌握，那根本不会有问题，但是你对任何的法只要产生执着，那都是要被破除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从无常心又讲到这一个大乘般若经，不好意思。好，那所以这个无常心就是常性不可得，无常的，所以不可保性不安稳。这当然这边是从这个阿含经或者是说所谓的声闻解脱道的一个角度来解说了。所以声闻的解脱道呢，它要产生的是一种厌离，离执的时候是让你产生厌之后而离执，你不会对它产生这一种执取，对不对？这边再题外话，那大圣他教什么？他也要离执嘛，但他不是从厌这边下手。他告诉你他如幻如化不可得，听得懂了。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有真实性的时候，你大概对他不会有兴趣，不会对他产生那一种执取的那一种冲动了，所以他不会有这种厌的这一个问题。所以你知道一切法如幻，那你知道怎么样去从这如幻当中去用如幻的方式去成就另外一种更好的一种如幻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一切法如幻，如幻如化嘛，对不对？生灭都是在一种没有固定的一个情境当中，所以你看到的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那悲心才能够升起。你如果产生厌的话，悲心不容易升起。你对它能够产生一种如幻如化，没有一种固定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再配合悲心的一个熏修，那你才会有那种利他的动力，你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懂意思了？好。好，不可保性不安稳就是苦，好，那这边导师就引阿含经一段经文来说明。那这段阿含经说，我以一切行无常，故这个我是世尊他第一人称自己说了，阿含经也会讲我了，是第一人称阿含。好，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诸受 变异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也就是因为无常变化，所以有苦。那我们之前不是有说了吗？无常一定会苦吗？他是针对有情而说了哈，懂意思？每一个法都是有为，都会生灭变化，懂意思了哈。而且他是针对这个凡夫有情而说，因为谁才需要知道这些道理？凡夫的有情啊，对吗？哈，也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身心的活动当中，你面对这些无常的东西，因为带着爱去，你就会有苦的这一种受产生。所以导师在说明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佛的这个说法，他的一个对象是有情，他不会说这个桌子是苦，懂意思啦，或者是这个电脑是苦，它也是无常的嘛，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苦，这一句话所要表达的一个范畴啦，它要表达是重视，就是友情身心的苦从哪里来，面对无常而来，自己身心的无常，外境的无常，对不对？好，那所以面对这一些无常呢，就会产生这一个苦受，所以这个苦是苦受哦，苦受，有情才有苦受的嘛，对不对？好，是无常苦变异法，说一切呢是并非是我，也不是我所。如果是我的话呢，应该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他藏就可以藏。问题没有办法，所以是无我的，没有我也就不会有我所有的，对不对？它是一种相对的嘛。好，那我呢，阿特曼是主宰的意思，主是自在的，能控制处理一切的，那宰就是能够控制了。那世间一切是无常变异法，不可能有绝对自主，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也不可能一切依自己的意欲而转移，也没有这种一切依自己的意欲而可以转变的一种可能。所以众生只是身心和合的个体活动，一切依于因缘，而众生却都感到与他对立的自我存在，就是众生都会感觉到有一个我的存在。那这个我呢，就是跟他对立的这样的一种我，也就是我所啦，他法。所以这才表现出向外扩展，我所的无限扩展，也就是这些都是我所拥有的，就无限的扩展，所以会有种种的纷争。向内呢，自我固执的一种特性，执取自己的这一种身。所以生死不移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个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感到与他对立的自我存在，然后向外扩展，向内自我固执，就是我见了，我见我所见，懂意思吗？所以根源就在此。所以大家要修，要破这个凡圣观呢，就是要破我执嘛，我执嘛，我执，萨迦也是一种我执的一类。 好，那人间也就是家庭、社会、国家之间呢，无限纠纷根源也就在于此、哦、就是以我为中心而升起的种种的身心活动，我见烦恼为中心所升起的种种活动。所以佛教或者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就是教导这种慈悲啊、哦，他其实就是要去淡化这种我，这种去怎么讲？因为你从利他去消融这种我，懂意思吗？啊、哦，你就是有我就你就要拥有嘛，对不对？啊、哦，要控制嘛。那你利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我所呢，透过这个施舍去利他，对不对？啊、哦。把这个我所拥有的东西把它舍去，就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这个无我相契应、哦啊、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关照要去具足的啦、哦、好，再来，如果通达缘起故无常苦无我，还有无我所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就能够契入什么空相应缘起，这很特别哦。这个只有北传的阿含经才有这一句话，空相应缘起了啊。好，那如今说我所空，详尽的说呢？空于贪，空于慧痴，空于常住不变异的法、哦、然后空中间可以补一个字，空而无我，无我所、哦、我所不是空的一个对象了，懂我意思吗？空而无我，无我所。这句话呢，大家如果有去看不同的人飙斗呢，几乎没有看到跟导师一样的了。他们会把这个空逗号，他说于贪空，于嗔恚痴空、哦、然后常住不变异法空、哦、然后非我非我所，他们看到很多个版本，现在这个西贝塔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飙斗了。那我个人觉得导师这样的飙斗呢是很合理，就是说要怎么理解，就特别是最后一句话，空而非我非我所，懂意思吗？空也就是非我非我所，非我非我所就是空，就它是一个所谓的同义语、哦、同义空就是非我非我所等于啦、哦、懂意思吗、哦、好，那所以知无常无我能离一切烦恼、哦、这个烦恼主要的是什么？我所见，我所爱，我所慢，就是见爱跟慢，见爱慢、嗯、好，我们看到26页，所以离这一个见爱慢，远离一切烦恼而得涅槃、哦、所以阿含经卷十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无常想也就是观无常、哦、能够建立无我想，能够去确立这种无我的这样的一种正见，可以吗、哦、无常的正见能够建立无我的正见、哦、这个想可以把它当成是观啊、哦、是无常的这个观察呢能够建立这个无我的一种正见、哦、或是无我观。那圣弟子住于这一种无我想呢，或是无我的正见，心离我慢，顺得涅槃，也就是 你要得解脱得涅槃，那就是要离这一个以我为中心的见爱慢，那慢但是到阿罗汉才断除了嘛，对不对？好，五上分解，五上阿罗汉断五上分解，对啊，所以慢到阿罗汉他才处理干净啊，懂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慢不容易的啊，所以大家要特别这个菩萨戒里面是个特别要去防，就是对治的烦恼。忌谦与嗔慢四种心啊，嫉呀啊，嫉妒、谦吝啊，谦吝嘛，吝啬啊，嗔嗔恚慢，对众生起慢啊，懂意思吗？这些都是菩萨的重罪，懂意思哈？但是就是说，这一些其实我们如果修菩萨行人，这个还没断之前，都要去很用心的去对治、去调伏啊。好，那刚刚谈到就是缘起的幻灭啊，所以第三段缘起的流转与幻灭，就是到这边。那再来第四段呢，就谈到那。圣道是不是依缘而起灭呢？因为缘起好像看来缘起是规范这个一切，就是杂然，就是这个世间存在的法，特别是杂然法的生灭嘛。那清净法是不是依缘而起灭呢？懂意思吗？依缘而起灭，它不一定名为缘起了，但是它依就是依着因缘，也是有生有灭呢，你是不是有为法？好，我们来看这一段。佛法是缘起说，依缘起而生死流转，依缘起而涅槃还灭，无明灭着行灭嘛，然后一直到老死灭。好，佛弟子如实知缘起。好，那导师后面有个刮胡啊，也是缘起的内容，有无常、无我、空等等，对不对？这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面向的一个观察。佛弟子如实知缘起而能解脱。那这是佛法缘起说。那能够佛弟子能够如实知缘起而能得解脱的一个内涵呢，就是道地了，可以吗？佛弟子在关于佛弟子要能够如实知缘起得解脱，其实是道地。那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中道，就是八正道，对不对？或是缘起。好，那圣道是否以因缘而有呢？导师这边举中阿含经的汽车经啊，或是起居经啊。那这经里面说呢，依戒清净得心清净，对不对？依心清净得见清净。这样的相依而达到解脱，也就是从一个地方呢到另外一个城市，需要七辆车接力啦，懂意思啦齁。虽然最后到成的是第七辆车，你没有前面六辆，你没办法就是用坐到第七辆车，所以就是辗转这样升起这些清净的圣道。好，那所以依这样相依而直到解脱，所以呢圣道显然也是依因缘而起的，从这部经里面来看，对不对？那进一步导师也再举另外一部合义经，说 这边谈到持因持戒变得不悔，所以你要不悔，你要持戒啊、哦。然后不悔呢，能够得欢悦，对不对啊、哦？因欢悦变得喜，因喜变得止，因止变得乐，因乐变得定啊、哦。所以大家要修定呢，要有前面的这一些具足这一些。部分啊、哦、你每天愁眉苦恼的没有这个喜啊乐欢悦啦、哦、这个修定困难重重了、哦、所以要去改变观念、哦、就那在生活中能够这个多一些喜乐 的这种心、哦、那这样修定会比较得力、哦、这边从这边看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讯息啊。好，阿难，多闻圣弟子因定变得见如实，知如真啊。就借由定呢，你能够得到慧的一个提升，对不对啊？所以定跟慧它是两回事啊。好，依着定而能够起这样无漏慧。好，因见如实，知如真，变得厌。这阿含经，你清楚了之后，你就会产生厌啊。因厌得无欲，就离欲了嘛啊。因无欲得解脱，就能够离执了啦啊。那因解脱变知解脱啊，所以一个是解脱，一个是解脱之见啊。解脱自己也要知道。阿难，是为法法相异，法法相因、哦、所以这边的导师主要是要带出这个圣道还是、哦、次第因缘相生的一个情况了、哦、好，那若依缘而生，那也是依缘而灭了、哦、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哦，所以生跟灭依缘起法的定律，依缘而有也就依缘而无、哦、这个定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有没有、哦、这就是缘起法的定律。好，圣道依因缘有，也会缘无而熄灭吗？也就是这个条件散灭之后而熄灭嘛，啊，缘消失了而圣道熄灭嘛，啊，这个缘就是条件呐，啊，不是是缘取，啊，缘这边不当动词，它是条件，条件消失，然后圣道也会跟着熄灭吗？啊，那《杂含经》有个譬喻。十草木依于岸旁，然后呢复树成法，手足方便，截流横渡，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内恶贼，然后复得脱于空村群贼，然后呢至彼岸安隐快乐，安稳快乐、哦、那这边的四毒蛇就是四大啦、哦、五八刀怨呢，五蕴、哦、那六内怨贼在经里面讲是六爱喜、啊哦、这种贪爱六爱喜、哦、就从眼耳鼻舌身意所产生的、哦、眼识鼻识、哦、就是从这一些认识的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然后空春是什么呢？空春是眼等六触、哦、六根呢、哦、群贼是什么呢？群贼就是六境。我们一般讲五欲指的是什么呢？ 色声香味触，对不对？它就是，其实就是你眼对的色境嘛，耳对的声尘嘛，哈、哦。色声香味触，这是五欲哦，啊、哦。那其实这一些是引起欲的一种所谓的对象啊，哈、哦。它一定引起欲吗？不会啊，对不对？哈、哦，阿罗汉。面对这些东西，他就是观他无常苦空无我，不会产生这种贪取的欲，懂意思啦、哦、所以在佛教里面，通常会把这一种引起内心的这一种变化的这一个境呢，说成是一种所谓的因呐、啊哦、但其实这个欲呢，应该是那一种。我们认识不正确才产生，而不是这一些色法，懂意思了哈、哦。好，那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这个法呢，它其实譬喻的是八正道啊、哦。那八正道是从生死此岸到彼岸涅槃所不可少的工具啊、哦。这边导师用方便。如渡河的舟筏一样，《增压含经》有船筏譬喻及著名的筏喻经。人渡生死河到了彼岸，八正道这样的船筏就不需要了。也就是当到彼岸，我们还要把那个船背在身上吗？不用了啦。法上应舍，对不对？何况非法。所以就是工具呢，就是让我们大家不要再去执取它了啊、哦。所以，老师这边也引了经文，他说：“善法犹可舍，何况非法？说非法就是八邪道，善法就是八正道啊、哦。所以解脱生死入涅槃的生死身不再生起，以正见为先的圣道。”也就过去了啊、哦。导师没有说这一种也灭去，他说就过去了啦啊、哦。因为圣道是什么？古王宫殿嘛，我们只是去发现它，懂意思啊？就我们就不用再去所谓的借助它，绑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宫殿嘛，古仙人道啊，达到这一个涅槃的彼岸的嘛，哈、哦，所以导师这边用过去的，就是说他就不用熄灭，懂意思？因为这个八正道是诸佛常法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灭去的一个问题，只是说修行人需不需要在依赖这样的东西而已。懂意思了、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课会进到这个正法的第三个内涵、哦、我们有中道法，对不对？还有什么如实理，然后涅槃，究竟涅槃，然后就是第三项。好，大家越来越清楚了啊，很好，好，我们先下课休息。